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为您安排了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事例，您将听到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劳教所经历的生死劫难；之后是国外一些明白真相的人们对法轮功支持的消息。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播送国内民众盼中共垮台的嗟叹巷议，还有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后，人们所表现出的各类让人欣慰的举动。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法轮功学员张福香是山东省来福市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他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长达3年又105天，几经生死，期间被施以各种酷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直到2006年1月6日，张福香才活着走出了这个人间的魔窟。下面为您讲述的是他3年多的痛苦经历。
2002年9月25日，莱芜市张家口镇派出所的警察把张福香劫持到派出所，把他铐到暖气管上。莱芜市莱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的郑波扯住他的头发，将他摔倒在地上，把他打得鼻孔出血，头发撕下一大缕，并指使一女警察把他身上仅有的438元钱强行搜取。当天，张福香被绑架到莱芜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张福香绝食抗议对他的非法绑架和关押。3天后，十几个警察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用竹板撬开他的牙齿强行灌食，一天灌食一次，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张福香被判3年劳教，10月9日被押送到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张福香的父亲因承受不住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而含恨去世。
在劳教所里，不让给家人打电话、写信，也不准同家人见面，只要不转话就不准睡觉，强迫进行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在遭受了长达1年多的非人折磨后，恶警又对张福香和其他不妥协的大法学员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强迫他们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双手紧抱膝盖，坐在15公分高的小板凳上，不准离开。吃喝大小便都在室内，房间的门窗紧闭，高温天气也不允许打开。法轮功学员还被强制听看污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的录音录像，被施行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警察不让学员睡觉，只是刑事犯白天黑夜轮流值班，谁要困得闭上眼睛，就用苍蝇拍打头，把拍子都打烂了。因长时间不让睡觉、不让活动，学员们疲惫不堪，都困倒在地。
一些犯人为了减刑，在恶警指使下狠毒地打法轮功学员，学员被打得浑身青紫，有的被强迫连续10天罚站，从早站到晚上10点，腿脚肿胀得像暖水瓶一般粗。恶警王淑珍见学员们仍不妥协，每天只准学员吃一顿饭，还要强迫劳动。7月份，恶警王丽萍对张福香进行又一轮迫害，强迫罚站，不让吃饭，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他被迫便在裤子里。警察们黑白倒班折磨他，把他铐在暖气管上站着。张福香双腿肿胀，膝盖疼痛难忍，警察还要逼迫他每天看污蔑大法的电视录像，后又将他绑在铁椅子上整整15天。
王月瑶、李颖华、马文艳等恶警一日3次用发霉的菜汤和剩菜叶末强行给张福香灌药。张福香抗议这种非人的迫害，拒不配合。他们又把张福香反绑在铁椅子上，戴上耳机，强迫听辱骂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的录音。录音中伴有嘈杂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张福香就这样被迫戴着耳机，反绑双臂，蹲在地上长达13个昼夜。他们让张福香坐在地上的尿里，腿不能变姿势。王月瑶常常双脚踩在张福香的大腿上。 此时的张福香已经是全身浮肿，臀部溃烂。在月经期间，她请求用卫生纸。王月瑶说，如果你写转化书，就让你用纸。张福香不写转化书，王月瑶恼羞成怒，用大法书背砸她鼻梁，打得她鼻孔嘴里出血，鼻梁青紫。王月瑶狂妄地说，只要进了这个门，没有一个不转化出去的，除非躺着出去。
八月四日，张福香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松绑时已不能行走，心电图显示心脏严重淤血，毫无人性的恶境仍然毒打张福香，逼迫他面对墙壁。王月瑶站在床上，用双脚蹬着他的后背，使其不能蹲立，逼迫他爬着跪着打扫两至三个小时的卫生，晚上把他绑在床上，夜里张福香常常疼醒很多次。张福香的右手的三个手指已经没有知觉，胳膊抬不起来，伸不直，几乎残废，大腿上被恶警踩的地方已经坏死，脚也烂了。八月十二日回到牢房，还被逼迫打扫厕所、擦玻璃门窗、给全队人员打水。张福香三年劳教期限已满时，警察以不转化为由又给他加期几个月。三年里，恶警对张福香用尽了各种酷刑，也没有达到转化他的目的。2006年1月6日，张福香终于活着走出了这个邪恶的黑窝。
在加拿大前外交部亚非斯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宣布独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一周后，加拿大又一名知名律师克莱弗·安士利表示希望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查团，参与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安士利律师是加拿大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中加关系40余载。他曾作为加拿大法律专家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执教14年。1985年在中国上海开设第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他除了担任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法律顾问之外，还受理过3000多起案件的诉讼，并曾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及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国际经济法。安士利律师在他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法院不能称之为法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操纵法院的一切，没有一个法庭敢不执行党的决定，普遍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安士利律师说，国际大赦做过研究，发现处以死刑人数比较高的年份和对肝、肾等器官需求高的年份成正比。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医院和法院之间建立了一个体系或者委员会，当一项死刑要执行时，医院会得到通知，有时候死刑就在医院的停尸房里面执行。
安士利律师还说，有一位年轻的律师几年前到我们事务所来求职，他说他亲自负责处理了20件死刑案例。他曾经在一个地方法院做职员，我们不是说中级或者高级法院，这是一个很低层的法院，我就不提名字了。他跟我描述说，警察有一个在押犯时，他们到法院去和法官商量，他们要求枪毙这个人，法官和警察讨论他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他们会把这位律师叫进去，因为他是学法律的，在法院做职员。他们要求他去查一查刑事法，看看哪条可以用来作为判这个人死刑的依据。他告诉我们，他怎么负责从监狱提出这些犯人送到刑场去。他说在刑场总有一辆救护车在一旁开着马达，等着取器官。中国政府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器官市场的交易，这些事实没有被公布出来。安士利非常高兴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能够进行独立调查，也肯定了加拿大政府对调查的支持态度，并表示 自己愿意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查团。以安世立律师对中共体制的了解，将有助于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2006年5月1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伦·安德森致信法轮功学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重暴行。以下是信件的内容。
明尼苏达州参议院，2006年5月11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向聚集在明尼苏达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人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知道有很多明尼苏达州人学练法轮大法，并享受由此带来的益处。法轮大法以其增进健康的奇效及其真善忍的深奥法理而著称，这一古老的功法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一种修炼形式。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仅庆祝这一包括动功和打坐的杰出功法，而且要引起公众关注中共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严重暴行。在过去的几周里，有两家独立的消息源披露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中国东北，有一家秘密医疗机构和地下监狱。这些消息源指出，这一设施是专门用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他们是特别被用来提供做移植手术所需要的鲜活人体器官的。他们的家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关在集中营里，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失踪后的下落。面对如此恐怖的控告，我们的国家站出来对这些相关机构进行调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迫害不仅仅是最恶劣的人间暴行，也是对我们全人类的侮辱。我再一次向聚集在匹维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诸位表示最诚挚的欢迎。真诚的艾伦·安德森，州参议员。
听众朋友，随着九评共产党的传播，人们对中共的邪恶本质看得越来越清楚。真正的明白人纷纷退党退团，就连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也洗手不干了。
春市公安局某警察说，法轮功确实厉害，我们刚开始抓人家的时候，上面都有规定，和他们谈话不能超过10分钟，时间不能太长，谈话时间一长就被人家说过去了。现在更好，我们都不敢抓人家，没法说理由。人家练功去病健身也不犯法，凭啥抓人家？再说抓了人家咋处理，咋和人家说？以后啊，我看早晚有一天，谁抓人家法轮功了都得被清算。我们现在一些干警都学奸了，一看是抓法轮功的事儿都躲。
吉林省冶金行业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共产党完了，没看九评之前我就知道，等看完九评后，我的认识更加清晰，共产党不亡，天理难容。我现在刚开始看法轮功的书，真好，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共产党就没说过真话。我也要修炼法轮功，真善忍能不好吗？不但我练，我还得让我爱人孩子及街坊邻居都来练，他们天天到我家楼下玩，我让他们都练法轮功的那个法轮章，我特喜欢。
大庆某公司总经理说，法轮功做的事情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都是咱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伟大，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大庆某企业的副总经理说，我也退党，帮我发表个声明，共产党垮台那一天一定好好庆祝一下，那时我也练法轮功，现在偷着练也行。其实公开练又咋的，练功犯了哪条法了，我这年龄了也不在乎，我也不想再升官了，能把我咋的。大庆某公司总工程师说，退退，大家都退党，把共产党退垮。像咱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些年都让共产党弄怕了，我想一学了法轮功就无所畏惧了，还得练法轮功啊。
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故事。
2006年3月8日，我上街去买东西，在一个食品摊位前有很多人， 有买饮料牛奶的，有配钥匙开锁的，还有买其他东西的。他们正在谈论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和退党大潮。配钥匙的说，最近在我的小摊上有人给我放了一张光盘，我用 DVD 反复看了好几遍，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造假栽赃法轮功，共产党啊坏透了。我不但自己看，还放给很多人看，让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共产党有多坏。卖牛奶的不解地问，咱们国家不是批判法轮功吗？配钥匙的说，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被骗了。我趁机给他们讲真相，教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啊遇到灾难时能化险为夷。我还告诉他们，最近人们都在抢着看一本书，名叫《九评共产党》，看后呢已经有超过千万人在网上声明退党退团和退队呢。中共啊很快就会给退垮了，如果你们入过党入过团入过队，一定要退出。配钥匙的说，我也收到过退党传单，我会收藏这些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的，给更多的人看。我什么组织都没参加过，我们家多年来净受共产党的迫害，我们盼望共产党早日垮台，老百姓不再受欺骗和欺压。
厅长不许下属迫害法轮功学员。某地区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去省政府办事儿，见到厅长后说明来意，厅长问了情况后，找来两本酒瓶送给乡长和书记，并说，你们回去后好好看看，看完后再传给其他乡长干部看看，里面讲的都是实话。等两位乡干部走时又吩咐，不准迫害你们乡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好人。
四川派出所所长保护法轮功学员。今年七月初，四川某地区保安绑架了三名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接到主管该社区的某派出所，正巧某所长值班，所长问保安，这些人干什么坏事了？保安说，他们在小区内散发法轮功传单和九评共产党书籍。所长严肃地说，他们不是坏人，把他们放了。法轮功学员遂脱离险境。该地区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向世人讲真相，包括派出所、基层政府人员。该所长也是明白了大法真相的人。这类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事情在该地区出现多次。所长的母亲长期患病，不能行走，投医无门。明白真相的所长告诉其母，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半小时。目前所长母亲已基本能独立行走。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